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医生的医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定义的：医，治病功也。医者仁心，是职业的信仰，赋予医生崇高的责任和使命。医德为行医之本，医术乃行医之基，心系百姓是行医之道。今天的节目，我将带您去认识一群以微薄之力驱散众生病痛、守护生命安宁的好医生。12月26号，江苏援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纪念大会在南京召开。让我们先跟随记者去听听援外医疗队不以山海为远、传播人心人术的故事。
国虽有界，医者无疆。12月26号，江苏援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纪念大会在南京举行。跨越一个甲子，江苏的援外医疗队员像一簇簇迎风而起的蒲公英，不以山海为远，传播人心人术，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江苏力量。请听江苏台记者张祖明报道。
今年是中国与坦桑尼亚建交60周年，也是江苏向桑基巴尔派遣医疗队60周年。1964年8月，江苏向桑基巴尔派出第一支援外医疗队，也成为中国第一个以省为单位独立组建医疗队的省份。瞿立帅是第31期原桑基巴尔医疗队队长。2021年的中秋节，他和队员们告别家人和同事，奔赴万里之外的非洲。他说，在桑基巴尔的每一天，都对中国医生这个称谓有更深的体会。
一年的时间，我们的足迹几乎遍布桑基巴尔每个社区乡镇。援外不是一条花团锦簇的路，它充满了奉献和牺牲。我们跨过江海，越过崇山，一个个闪亮的名字，奉献的身影，播撒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友谊，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互助。
60年来，江苏援外医疗队竭心尽力，倾囊相授，有效提升了受援国医疗技术水平，也为当地留下了带不走的医疗队。第33期原桑基巴尔医疗队队长蒋国庆，2个多月之前刚刚完成援外医疗任务，回到祖国。他说，
援外的一年里，我们克服重重困难，累计完成门急诊诊疗4.7万人次，开展手术5000余例，全收新技术95项，有效填补了当地医疗技术的空白。60年来，一代代医疗队员付出了艰辛、智慧和心血，铸就了中非友谊的丰碑。
何其有幸有机会投身祖国的援外事业，是一位又一位援外医疗队员的心声。1993年7月开始，江苏承担向圭亚那派遣医疗队的任务。段云飞是第17期原圭亚那医疗队队长。他说，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也让中外人民的友谊之树常青。
在我们医疗队离任的时候，距离圭亚那总理府不足1000米的地方，一座中国园林风格的友谊亭拔地而起，上面留下了我的对联：孜孜不息，吾志谋发展，每每相依，千秋结金兰。我想援外医疗队精神必将指引我们今后为祖国的白衣外交做出更大贡献。
超越国界，超越民族，超越肤色。60年来，江苏已累计向坦桑尼亚、桑基巴尔、圭亚那、马耳他、伊朗、利比亚等国家地区派出医疗队组79批，1281人次，救治受援国患者1000万人次，开展各类手术30多万例。目前共有原桑基巴尔、圭亚那、马耳他3支医疗队44名队员依然奋战在援外医疗的一线。
今天，江苏省扬州市中医院高景亮医师收到了来自马耳他最大公立医院国立圣母医院中医科首席科学官大卫博士的感谢视频。他曾受益于中医疗法，特地给已经回国的扬州中医师发来感谢。从出世中医到信任中医，再到推广中医，中医萤火点亮了中国和马耳他的文化交融之光。来听扬州台记者丁志新的报道。
Thank you very much, Paul.
作为马耳他国立圣母医院中医科的首席科学官，大卫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医在马耳他的发展与应用。他曾饱受腰椎间盘突出症折磨，在马耳他，大卫结识了保罗，也就是扬州市中医院中医科高景亮医师。高景亮采用朱氏腰三针法为他进行针灸治疗。
朱氏针法是我们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个特色，调气它追究速效，一针下去以后，患者症状就立马改善，这就是我们朱氏针法的一个精髓。
大卫说，这次治疗经历不仅让他亲身体验到了中医的神奇疗效，更让他对中医文化有了深入了解。即便高景亮医师完成援外任务返回祖国，他们依然保持着紧密联系，继续探讨中医的奥秘与发展。除了大卫博士，戈佐医院中医科最年长的患者103岁的索尼亚也给扬州市中医院高友林医生发来好消息。经过高友林的远程指导和精心调理，索尼亚的关节痛症状得到了显著缓解。他亲切地称高友林为 sweetheart， 来自中国的甜心医生。高友林：
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很开心，特别的亲切嘛，说明他在想着我，特别能体会到他们对我们的感谢之情。
7岁的马耳他小朋友瑟琳娜因为针灸也与高友林医生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练完舞蹈之后喊后背痛，我就给他检查了一下，他当时很害怕，然后我说用最小的最细的那个美容针也扎到皮下基本上是没什么感觉的，然后他就愿意尝试一下。后来我就说你表现这么好，我说今天叫你扎针，他特别开心。
在高友林的鼓励下，瑟琳娜勇敢地尝试了针灸治疗，并逐渐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梦想长大后成为一名针灸医生。高友林：
如果从年轻的这一代去给他们普及一下中医的这些理念，从小就开始接受的话，实际上更有利于我们中国针灸的发展，以后对他们帮助还是很大的。
杏林花开地中海，像小瑟琳娜一样，许多马耳他民众正逐渐感受到针灸的神奇和伟大，迸发学习中医的梦想火苗。第19期援马医疗队队员高友林、高景亮都来自扬州市中医院，他们积极与当地组织机构合作，开展中医教育培训，制作英文版、马耳他语版8段锦视频，用于教学与宣传推广，接待瑞士、印度、意大利等多国见习生和中医爱好者学习针灸。当地居民：
我在这里见过许多中国医生，也了解一些针灸疗法，手法很特别。
尽管医疗队已经回国，中医在马耳他的影响仍在持续扩大。回国后，高友林、高景亮在为患者提供远程医疗服务外，还积极向马耳他的医生和医疗工作者传授中医知识和诊疗技术，为马耳他培养更多的中医人才。中医萤火点亮了文化交融之光，原马耳他医疗队的工作获得了多方认可。马耳他总统德伯诺肯定医疗队为中马友谊所做出的贡献。马耳他前总统维拉接见医疗队时说：我有一颗中国心，感谢中国医疗队为马耳他民众的健康所做的努力。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医爱好者：
中医学一场智慧，
全球欢迎
中国医疗队，
造福人类，
弘扬中医文化，
世界要生医。
一世的重重叠叠，一花的半丝起点，连转走1400里的情书印记。如有人穿越千年，平淡之波来关切，无意斑驳如里漫长与我之却和浑然的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中医药学包含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尝遍约300种草药，一年看诊约万人。从医40年来，南京市第二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主任中医师郑亮始终铭记恪守医道、心怀慈悲的祖训。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广和堂脾胃病医术成功申请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接下来请跟随江苏台记者任飞一起走进郑亮负责的病房去看一看。
躺着感觉怎么样了？
对，呼吸的
好一点了是吧？
啊，
好。
晚上6:30，南京市第二中医院住院部，记者见到了正在查房的郑亮，一手握着老人的手，一手搭着老人的脉搏，弯腰和老人交流的同时，就查看好老人的身体情况。结束一天繁忙的门诊，查房工作才刚刚开始。老人名叫刘汉农，来自安徽滁州，经历过2次胃癌手术，家人多方打听后，找到了郑亮。郑亮说，
这个老人95岁的，他是专门冲着我来的。
做中医药治疗为主，就是以口服做中药，包括些东西，其他的也由我给他整治疗。你看他今天来的时候，算是好一点了。
跟随郑亮仔细询问完每一位患者情况，已经晚上7:30。作为一名脾胃病科的医生，郑亮似乎并没有太在意自己的脾胃，他的晚饭就是随身携带的面包。然而对于患者的脾胃，他却精心对待。办公室满墙的锦旗就是最好的注脚，其中一面就是几天前一位百岁老人的家属特意从徐州新沂赶来送给郑亮，落款是百岁老人马德润，患者家属陈俊。
比较信得过郑主任，非常负责，郑主任比较负责的。我的老丈人这些他们都找到郑主任的，然后调理的话还是比较好的。
出身于中医世家，郑亮一直铭记恪守医道、心怀慈悲的八字祖训。清乾隆年间，溧阳籍富商郑广受到御医黄元玉教习，学成后在金陵城南一带开设了广和堂，广施脾胃医术，之后在家族内以父子相传的方式传至第十代郑亮。郑亮将家传医术和现代医学相结合，经过近40年的传承和发扬，2023年，广和堂脾胃病医术成功申请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郑亮，
我们家传的脾胃病医术就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有脾胃病的一些学术、临床和经验，已经在临床上是广泛的应用。今年我们把一些精华部分进行总结开发出来，进一步为广大患者服务。
在40年从医生涯中，郑亮曾4次进修西医，对脾胃科、消化内科的业内动态、最新技术等如数家珍。在郑亮擅长的脾胃病诊治中，和运是他尤其注重的，因此他总结出一套既继承中医精髓又颇具特色的治疗经验，并形成丰富的学术成果。
先后那个在国内外发表论文有那个60-70篇吧，也有主持省级以上的科研课题，获得过有3项国家1类发明专利，其中这3项专利呢都被企业应用，而且是产生了很大的一个效应。
回忆儿时，别人唱儿歌，郑亮背的却是汤头歌；别人摘花花草草，郑亮已经在父亲的指引下认识了田间地头草药的名字和气味。求学和工作过程中，郑亮尝了近300种草药。郑亮告诉记者，他不会开味道难闻、口感很差的中药，他了解笔下开的每一味药。就在上个月，郑亮带着实习生倪子龙到溧水区曹家村开展下基层义诊服务。半枝莲、鱼腥草、丹参一串串中药名在郑亮的笔下开出，形成了一张张排除病痛的处方。每写一份中药材药方，郑亮都会耐心地向倪子龙讲解用药的原因和每副药的口感。倪子龙，
像我们抄方子过程中，主任也会很耐心地给我们讲解，就是关于他的药对啊、应用啊，或者他一些本人的经验，这些东西都是很难得可贵的。
在现代院校教学体系下，正量培养教授中西医硕士、博士人才近百人。无论弟子希望学习中医秘方，又或者是希望出国留学，正量都鼎力支持。正量弟子，南京市第二中医院脾胃病科主治中医师肖雄。
主任在平时的我们的专业方面，其实给我们的帮助也是蛮大的。在他教授的这些秘方当中啊，我们平时也会用到一些临床的工作当中，然后也会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行医多年，郑亮早已荣誉满身，全国优秀中医药临床人才，江苏省333工程科技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江苏省优秀中青年中医药临床人才。尽管面临退休，他还是希望能够尽自己全力，将学科领域推向新的高度。
我们争取创建全国重点学科，争取把中医药的，特别是我的一些经验成果，通过传帮带的形式，培养更多的学生，让他们更好地掌握一些中医药的方法，为那个造福于广大的患者。同时呢，我想那个响应政府的号召，将优质资源就是到基层去服务，为基层老百姓享受优质的中医药的服务。
正如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药方》所言：“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得愈于此。”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人数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一代复一代，从青丝化白发，一批战袍便勇猛向前，一上岗位便全情投入。接下来请跟随记者缪鹏程来到江苏省人民医院，一起走进82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学浩的医术世界。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啊，
前奏之前他现在肝脏左右有一个
开刀，开了没有？
开过的，
这里第几天啊？
三天。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这里看看。
11月27号一早，在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记者对这位82岁的老人的第一印象。不好意思，我有点忙，可以先到我的办公室里等一等。一个病房检查结束后，王学浩礼貌地招呼记者，随后又大步向下一个病房走去。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夏永祥开玩笑地说，跟着王老查房是自己每天最紧张的时候，就怕问题接不住。
像活期肝移植的话，最近一周内的肝功能的指标啊，胆汁分泌量啊，随时要问你这些啊，它的恢复情况、恢复的趋势，基础理论知识他也会要问到。
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在书柜和茶几下面，奖牌和奖杯占了一多半的空间。王学浩院士196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1983年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国家公派留学生赴美国比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我国活体肝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从医经60年，王学浩荣誉等身。办公室里最吸引记者的是一张健身用的垫子，一旁的工作人员解释，王老一直认为做医生要有个好身体，别看已年过80，他闲暇功夫还总会在上面锻炼锻炼。近一个小时后，王学浩院士结束查房来到办公室，让你久等了，我就是忙惯了闲不住，他对记者说道。
今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意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情。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感，让王学浩院士在近30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学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10年里，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自己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
正好有个晚期肝癌的病人啊，这个非常晚，他的这个妻子呢，有因为我们接触了国外的 这个新建的技术过去是刚刚起步的这个状况，也不是成熟阶段，世界上也没成熟。那个时候呢，应该也可以说刚刚起步。把这个情况告诉他以后，他心甘挽救他的这个丈夫，是有一定的风险和很大的挑战。
天是腊月初五，长达十七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学浩院士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然而苏醒只是第一步，肝移植的凶险就在于病人还要在重症监护室里熬过好几个关口。那些天王学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他没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医院再进来。就是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交谈中不时有年轻医生来到办公室，他们拿着患者病历向王学浩院士询问聆听并讨论。韩国勇医生大学硕博连读时就是王学浩的弟子，从师徒变为同事。韩国勇坦言，无论工作生活，王学浩院士为大家付出太多。就像这些年王学浩让团队里的年轻人轮流主刀，每一次他都换好手术服，洗好双手，站在手术室里随时指导，也准备随时上场。
当我们当时从硕士来的时候就跟着院士一上门诊，院士就告诉我们其实一定要不断的学习，因为他的英语的水平很多专业的词汇其实比我们多很多很多。他就告诉我们他当时他住在我们医院有一个之前有一个小红楼旁边，他这个床头就是一本那个英语词典。生活上面其实他对我们是非常非常和蔼的，非常照顾我们。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同样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对于患者，王学浩院士记忆很多，除了病情外的情况，谁手术后又生了孩子，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
又在技术上进行修正。我们培养的不是开刀匠，医生和患者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都是为疾病做斗争，同样的目标，他们配合我们积极的努力，最后都达到了这个效果的。
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王学浩院士与团队探索与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就在3个多月前，王学浩团队在国际顶级周刊 STTT 上发表文章，肿瘤转移的机制洞察与治疗干预。他们在不断思考，不断找寻攻克疾病的道路上，践行着医者仁心的初心使命。
肝癌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肝癌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
从事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工作30年来，南京鼓楼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行政主任、主任医师高夏，专攻耳聋研究及人工耳蜗植入技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让众多耳聋患者重获新生。接下来，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将带您跟随高夏主任，听听他是如何让耳聋患者重回有声世界。
您是共鸣性，
这就跟这个听力下降和视力下降是一样的概念。视力下降就要戴眼镜，听力下降助听器，全部下降了，没有了，
哦，
做手术。
哦，
知道了吧？
12月20日一早，高夏准时出现在南京鼓楼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诊室内。一早上，上到80多岁的老人，下到4岁的孩子，高夏仔细倾听他们的诉求。遇到年长者，则提高音量；遇到小朋友，则耐心亲和，认真嘱咐注意事项，并不时科普，让患者安心。头发微微花白，交流亲切和善，这是记者对他的第一印象。高夏告诉记者，如今他每周有3次门诊时间，分布在鼓楼医院的3个院区，其余时间主要用来教学、科研查房以及去外地进行会诊手术等。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如今科室内的大部分主任已经有了独挑大梁的能力。
刚当科主任的时候，那个时候三十多岁40岁的时候，我亲力亲为什么都要干，现在团队已经建立起来，培养的科主任也都能够自己独当一面，甚至在不同的牙专科里面，我们有耳科、鼻科、咽喉、头颈，每个牙专科的主任们做的都比我做得好。
多年前，高夏选择深入研究耳科学、听力学这一方向，就怀有着这样的期望，让听障患者能够重新走进美妙的有声世界。
出于兴趣，再一个就大量的病患的需求嘛，而且耳科学社会的影响也很大，特别是现在发现我们的听力和人的这个衰老有很大的关系。对吧？你没有听力就没有语言，没有语言就没有其他信息交流。对儿童来讲，他也是没有听力，他语言发育不出来。
目前，我国有近3000万听觉障碍人群尚生活在无声世界，居残疾人总数之首。为了帮助这些患者重返有声世界，高夏带领团队20余年如一日，潜心研究耳聋的发病机制，首次提出了程序化人工耳蜗植入的理念，全面提高了这一手术的安全性。2011年，南京鼓楼医院被评为国家卫健委和中国残联人工耳蜗项目在江苏省的唯一定点医院。如今，高夏教授团队已成功帮助江苏省近4000例重度、极重度感应神经性耳聋患者重获听力。这其中还有不少患者至今都与高夏保持着联系。
我在很早期做的这个手术病人，现在都已经有的大学毕业，有的都结婚生孩子嘛，还有一对双胞胎，有双胞胎都有问题，同时做手术。现在大学已经毕业了。
鼓楼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执行主任钱小云说：“
高主任，不光是自己个人的技能的精进，他在传授方面也是毫无保留的，不仅仅是说对我们自己科室医生的传授，继续教育项目，包括各种就是学术会议的交流，不断的去讲课啊，还有各种手术直播啊。应该说我们江苏省的13个地市现在大部分都已经开始开展人工耳蜗手术，大部分地市的首台手术都是高主任去指导的。”
听力障碍中，先天性耳聋60%由遗传因素引起，至今无临床治疗药物。为了能更好地将先天性耳聋遗传基因扼杀在摇篮里，高夏带领团队首次建立了江苏地区人工耳蜗手术患者治聋基因数据库，并发现了新的治聋基因。
一级预防就是我就查到它是基因是治聋的，他在想生第二胎或者生第三胎怎么办，通过以体外输精的方式，用3代试管婴儿和4代，这样的话就可以生一个正常听力孩子。数据库的目的是这样，另外一个就可以看看我们省到底先天耳聋在遗传耳聋里面大概什么情况，就目前还在建立过程中间。
这两年，高夏教授团队还与东南大学柴仁杰教授团队合作，在世界率先研发出了耳聋基因治疗技术，将基因治疗药物递送到患儿内耳，弥补缺失的 OTOF 蛋白功能，使患儿恢复自然听觉。高夏清晰地记得第一例手术完成后孩子惊喜的表情。
打完了以后他就听见了，他一个耳朵做了人工耳蜗，另外一个耳朵就做了这个基因治疗，他说我听到的这个 刮风的声音，听到的雨下雨的声音，鸟叫，他说很这么漂亮，因为自然声啊和这个人工耳蜗的电刺激还是不太一样，它有差别，他就说自然声非常美妙，他就小孩会讲，7岁多。
目前基因治疗恢复遗传性耳聋患者听力的先导产品在国内10余家三甲医院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临床试验结果提示患者大约在术后2月就能从重度耳聋恢复至正常或接近正常人的水平，其中最小的患儿1岁，最大的14岁。有了这样一个令人惊喜的突破，高霞希望未来耳聋基因治疗能帮助更多的耳聋患者从根本上重回有声世界。
能维持多长时间现在在观察，因为它表达蛋白，因为它是通过载体，这个载体进去以后我们体内会不会把它免疫系统把它清除掉，它一清除掉它就没有作用了，才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未来的研究方向不仅仅是基因治疗，包括干细胞或者干细胞和基因治疗联合起来，让这个干细胞长成毛细胞。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江苏台记者孙希娇、林若轩去 ICU 感受一下孙立群的战场。
首先是医务处的通知，对于高龄患者要求重点关注75岁以上的高龄患者，根据患者的病情做好必要的检查和评估工作。
早上8点，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内例行交班会进行，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认真听取病人最新情况，并传达医院会议的最新要求。简单的会议后，紧张忙碌的大查房开始了。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来，我们既然是心衰对吧，我们重点看看心脏吧。肚子稍微有点胀啊，排气了吗？放心不住，这个要赶紧下床，下床一活动它就好多了。那要调整用药啊，这个肯定要查一下。
戴上口罩帽子，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在28位病人的床前，这位干练的医生逐一询问病人的治疗效果，帮他们检查身体，调整医嘱，安排外出检查、转出病房等工作。他声音干脆，话语温柔，尽可能为病人送上安慰，送上温暖。查房过程中让他开心的是，一位重症肺炎呼吸衰竭的过度肥胖患者终于要出院了。50多天的治疗时间里，他为患者调配了可直立可称重的病床，为他进行了气管切开术，帮他成功减重50斤。治疗过程中，孙立群一直鼓励他，
争取能下床走，我就给你定这么个目标，家里人搀着你啊，一个呢床边坐一坐，第二个呢站起来，好吧，这是我们科最好的床给你了，我觉得是你是有机会的，包括这个气切也是有机会拔掉的，关键就在于要减肥成功，你要自己锻炼，你相信我，听明白了吗？哎，你看你在我们这儿住了这1个多月，给你减了多少？25公斤啊，很好，特别好。
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3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安排病患转入转出，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可以说没有我不会，没有我不熟练的。
孙立群的办公室内摆放着一摞摞患者的病历，稍微空闲的时候他就要见缝插针审核病历并及时归档，这是一项非常严谨的工作，加班审核病历对他来说早已是常事。
我们一本病历真的赶上人家普通科室10本20本了，人家那一份普通科室可能就10张，我们的可能300-400张，都是我们自己整理啊，包括他的医嘱啊、化验单啊、护理单啊、还有病程啊、还有沟通啊，东西多呢，全部都整理出来啊。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孙立群正是生命最后一道防线的守护者，分秒必争，每次突发状况发生时他都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即使周末休息时间他也要到病房转一转，因为他知道医生的出现会让病人更安心。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至少来一趟，因为周末有时候容易出现一些隐患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因为经常加班以及经常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八九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也不知道嘛，我一般都七八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孙立群曾经做了七年外科医生，直到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长期承担极难险重救治任务，至今21年。经历过非典、新冠肺炎疫情的他，还是第一批江苏原湖北医疗队医疗组组长。
我是报名最早的，我提前一个星期我就报名了，这是职责所在。至于说风险什么的，根本就没在我考虑之内，我想的是需要我就要去做，就是职责嘛。
如今孙立群已获得江苏最美医护工作者、江苏省三八红旗手、江苏巾帼最美奋斗者等荣誉称号。在南医大二附院的重症监护室，挂着许多病人赠送的锦旗，还有家属写给医生的感谢信。他说，病患的信任和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跟他们一起开心嘛，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处不寻到，就在这里。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偏偏秉烛夜游，午夜星辰私奔走之遥，爱你每个结痂伤口酿成的陈年烈酒，入喉尚算可口，怎么泪水还偶尔失手，要你细看心中缺口，裂缝中留存温柔。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方遇见尘土，今日暮不赏，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我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知道你不能还要你感受，让星光加了一点彩虹，让烟花偷偷吻你额头，让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生在路上，不知他方遇见尘土，今日暮不赏，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此刻已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不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此时因为草长，爱的人生在路上，不知他方遇见尘土，今日暮不赏，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此刻已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不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知道你不能还要你感受，让星光加了一点彩虹，
当樱花开得纷纷扬扬，当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等到了 P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美国旗舰店，12月5日星期四早上9点，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500名顾客能免费获得10元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P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12月5日星期四，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我们不见不散。